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各位听众啊，我们都知道今天也就是10月28号是世界视听遗产日。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用这么一个节日来纪念我们用音像，我们用声音来记录下来的过去的历史，也希望引起大家对视听遗产这一块的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很荣幸的请到了老陈，让他来聊一聊给他留下印象深刻的一部澳大利亚新西兰制片的电影。老陈你好。
哎，你好，夏雨你好。
哎，今天想跟大家说说一部对您影响意义很深刻的电影是吗？
相关澳新这个文化呢，我马上脑子里调动的就是这个叫钢琴课的这部电影。
嗯，93年的片子。
93年的片子，我相信小众电影，而且我相信咱们的听众不论是多大年纪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在少数。
嗯，没错，
在电影院里看过胶片的可能就更少了。我当年是95年在电影院学习的时候呢，每周二去这个电影资料馆呢去看片儿，放一个黑白的，放一个彩色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放的这个是钢琴课，非常非常让我们，我相信不只是我了，当时很多这些学子都震撼的一部电影。当时是95年啊，他制片的时间是93年嘛。
嗯，刚刚
这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我的脑海里一直是就钢琴课里头他那个主题音乐的那个旋律，他那个急促的敲击声，这就是一两之后的余音绕梁啊。那一直就敲着敲着我们这个幼小的小心脏，就觉得真刺激，真刺激，
刺激！
脑海里头一闭眼一睡觉，就是女一号自己把自己的手腕绑着，然后和她的心爱的大三角钢琴一同沉入海底，坠向深海的死亡。哇，太震撼了！
所以这部电影对您来说意义非常深刻了。也就是说，您当时在学习电影的时候，陈导在学习电影的时候接触了一部令你自己难以忘怀的这么一部影片，还是胶片电影时代的。
这么说吧，一个是呢，我要讲我的感受，对这部电影的感受，不做剧透。这部电影在95年的时候也蛮毁三观了啊，
毁三观，
偷情啊，而且是正面描写的呀，正面甚至是应该是说歌颂吧，是吧？婚外情啊，然后呢，家暴啊，调戏啊，但我们觉得，哎呀，这么公然的调戏，可是你说是调戏的这么艺术，又不是这么具于正义，是让我们整个思考了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思考了一个我们所接受的社会道德。
哎，可是您等一下啊，您说这里面有调戏啊，有这些就是在我们道德层面上所不能接受的一些事情，可是呢，有人说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女性觉醒，而且是一部佳作。
对，
你怎么看
这话？没毛病，
这话没毛病。
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道德没有伪道德，道德就是道德，道德就是一个社会层面上当下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2000年前、3000年前的道德跟我们今天道德肯定是不一样的。来奴隶制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文化跟我们，比如说一夫一妻制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律法，他们有他们的道德，那里的人也活得蛮不赖，大家在这个道德的约束下都自得其乐。你怎么看我不管，但是我们是这样事儿的一个过法。所以呢，道德这个事儿叫此一时彼一时。那么从这部电影说女权啊，什么觉醒啊，这都没错啊，都说的是没错，但是这个事儿可能在当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人类的情感。因为这个所有的艺术作品终极指向是人性，它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也不是新篇章。有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所有的戏剧的母题在2000年前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是定好了。今天也是换汤不换药。怎么解释呢？其实人性没有改变。人类的共通性、普世价值，这是没有改变的。改变的是道德和社会制度怎么更贴近和符合人性，让人活得更卸掉这个人性过去的这个说人性的枷锁。能迎接拥抱自由。
那您觉得这部影片中的枷锁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女主人公当时非常舍不得她的那个钢琴。这个钢琴是枷锁吗？
某种 义上来说，你说的对，在一段时间内，它是这个新锁，叫女主带着九岁的闺女，
弗洛达
从美国再嫁到这个
新西兰，
嫁给这个男主，一个拓荒的一个新的一个农场主，看上去还蛮斯文有教养的一个啊。那当男主看着他，中国人叫陪嫁啊，陪嫁，嘿，陪嫁里头锅碗瓢勺，丝绸幔帐。哎，还来了一个大三角钢琴，是过去那种大木帆船忽忽悠悠给运下来卸到海滩上，他犯了愁了，他说这不能带。哎，这女主就急眼了，什么不能带？可女主呢就是一个哑巴，她说不了话，她的表达全是靠琴声琴瑟这个传情传达意的。等到他们挑着这些锅碗瓢勺铺盖就是往这个新的家走的时候，就知道这真的是真不行，这女主还穿着那个大鱼骨刺的那种裙子呢。你这一下雨，一在这热带丛林里一走，那小高跟鞋满脚，你一看这一身的白裙子全成了这个褐色的了，对不对？锅碗瓢勺这个能不脆了就不错了，你怎么可能在丛林里运送一架三角钢琴？
没错，
而且又不是平的呀，是有坡的，有溪流都好说。那一行人他根本弄不了。我跟你说，丈夫不喜欢听琴，他也知道这个钢琴漂洋过海的价值啊。可是他帮他忙的邻居，也是个农场主，他也不喜欢琴，但他喜欢女主，
感情纠纷在这里就出来了。
他就想那个曲线救国，他就跟那男主说，哎，您把那钢琴给我吧。海边没人要，你也弄不来，你也不喜欢，我给你块地啊，我刚开出来的。哎，男主一听，好啊，就这么把这事儿办
了
吧。那女主不干呢，哎，等着这个男二号把这个钢琴，这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搬到自己家的时候，你想想，女主能不去弹琴吗？
那肯定的，忍不住。
哎，他首先他想去弹，但他又不好意思弹。这男二号就来了，说，我想学钢琴，你来吧。这女主一看这粗野的这个什么家伙啊，这什么把我钢琴弄走了，这肯定不搭理他。在家里弄一纸板在那儿弹琴，他先生觉得神经病。哎，男二号就说，你给我教一次课呀，我给你一琴键。这不是应该是88个琴键吗？哎，那就是一说上88堂课，这琴就归了你了。哎，这不是个大诱惑吗？
对，
就诱惑了。男主人一听这个事儿，哎，也挺好。上课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到地里忙活去，带着这些土著干活。他这个去上课，去上课了，可是那头人就是一堂两堂还都那儿听，三堂四堂可就是动了手脚了。动了手脚，这不就是调戏了吗？那么死盯着看，完了一会儿摸手，一会儿后头搂肩，女主能干吗？女主干了，因为男的说了，摸着你，你弹，我扶着你肩，我摸着你腰，这算三根琴键。
为了情，什么都愿意做。
哎呦，可是我们在这个电影院里的年轻这些世子们，我们都理解这个粗鲁的男人，
怎么个说法？
我们就说，今应了你这个
世界视听遗产日，
你知道你写的这个小说和数字文字在你脑海里形成的画面，是吧？跟导演通过导射美录表给你，还包括演员整出的画面，它不是一回事儿。你脑子想的龌龊，可能它拍出来就非常之美，这就是视听语言，这就是这个影视作品的这个妙处。
对，您当时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您发现了这个反社会的行为，但是它表达出来的，在您视觉中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唯美的作品，是吧？
对对对，说的对。
所以它会有一种冲击，有一种反差。
是，没觉着脏，反而倒理解这个男主。开始呢，觉得女主的这种反抗和厌恶也能理解，最是。这个短短的这个不到俩钟头，导演能把你从这些规定情境中带入到他要引导你的世界，也就是说他的核心价值理念啊，咱们那里说是女权是觉醒也好，它包裹在这样一个戏剧的糖衣之下，让所有的观众吃下去了，于是觉醒，生根发芽。你要是直接讲这故事，人说，哎呦，这跟我讲
接受不了，
还说，哎，还说他这是好事，还说觉醒，别跟我扯这个了。但是你要是用心的看了这部电影，尤其是在黑压压反正夜深人静电影院里头啊，不是跟电脑小屏幕面前，那个音响的效果的震撼，以及整个的银幕充斥在你的这个视觉眼睛前，那你的震撼是不一样的。 你的接受程度它也是不一样的，它有是技术手段的。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其实您说视听的语言跟文字它都是语言，但是它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视听所表达的东西它是唯美的，但是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它是不能够为人所接受的。不论是语言的形式是怎么样的，但是内容本身是可以为人接受的，是人内心中就已经设定了这个东西是我愿意去接受的。但是当我们发现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太过于的露骨，所以我们反而不能去接受它，但视听语言用一些唯美的包装给它包裹之后，反而刺激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渴望。
夏雨，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叫做本体论。
怎么说？
那每个艺术，就是每个这个领域，它都有自己的本体，它都形成一个体系，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理论，或者说它有自己一套语言。好多人说千万别拍《红楼梦》。谁拍谁得死。为什么呢？这是给那些读书人说的，把红楼梦都读了好几遍了，那文字里头的微妙，他脑海里形成的一个形象。那红楼梦拍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给不读红楼梦这些人看的。劳苦大众，红楼梦真是好书一本啊，西游记好书一本没看过。所以我说拍了这个拍的好不好的，我知道这个故事了，挺精彩挺精彩。可是你真正要接触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可能知道有人拍红楼梦，你可能故意不去看。这就是什么呢？这两个不同的本体实际上可以搭，但是永远是有一个西施有个东施的这个问题。还翻回来说到我们刚才说这个钢琴课的电影，如果是小说一开篇说啊，一个女人在这个海边上海滩上有一架大三角钢琴在那儿弹，没看这画面的时候讲，哟，这个挺超现实的哈，
那是
是吧？这是什么演奏会啊？这是搞什么噱头呢？有想象力的人立刻就哎呦为之一动。但是你再有想象力和你把这个画面拍出来，用多少个分镜头，多少个机位，在晚霞中，在这个蒙蒙细雨当中，在海浪声中，传出这个急促的这个钢琴声，和穿着19世纪大这个裙子袍子的这个女士，她有那样的一个妆容，旁边还跟着一个小姑娘，我这么跟你说的细了以后，你在脑子里形成画面，是不是有超现实主义？
对。对，而且
更直观一点。还有一个，我晚上看这电影的时候，跟你回忆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要想同样超现实主义的事情。在文革的时候也有发生。
您说，
那就是这个钢琴家殷承宗，他把三角钢琴挪到了空旷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前的天安门广场，演奏这个现代钢琴伴奏《红灯记》。哇，我觉得太酷了啊，太酷了。首先这个金湖这个丝弦呢，他表现的这个嬉皮呀、流水，其实你怎么想钢琴怎么能来得了，它不是一码事儿。
对，
可是
没错，键盘乐器
不同的文化，咱们现在混搭啊，混搭跨界，也有音乐叫跨界。居然人家在70年代60年代人家就这么大一跨界，关键这跨界还在一特不该的地方，不是庙堂里头，是广场之上，
对，
大庭广众上，而且是工农兵，就压根儿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三角钢琴，没有聆听过钢琴演奏的人啊，对，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尤其在那个时候是反钢琴，反这些西方乐器。
在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离不开视听了啊，自己都可以玩这个自媒体，
对，
拍点什么，拍点什么，或者自拍点什么，
对，
或者自己说点什么，爱听不爱听的，他有10个听众也行，有10000个他就挣了钱了，是吧？
对，
自媒体挣了钱了，这是一个可以用什么词儿？你可以用泛滥这个词儿，对不对？
没错，
也可以说蓬勃发展，就是
也行，
这代表你的
正面
不同的，我是觉得所有迎来的新时代都是好的，但是在新时代这一些，你看这个蓬勃发展的时候哈，你要回想起来那个所谓严肃的刻板的胶片时代，留给我们的这个影像，那么就真是弥足珍贵了。
是，这也就是世界视听遗产日的意义所在。我想问您的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世界，如今任何一个人拿着手机都可以完成一个视听作品。那您觉得在50年之后，这些个人的作品有可能能成为视听遗产吗？
有可能，肯定有可能。
为什么？
只是一条，
嗯，
它的可能性降低比以前降低的多得多，
因为它太多了，是吗？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给你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你这个问题哈。
哎，好。
哎，你家里要有一个珍珠啊，很宝贵的，或者你有一钻石，你藏哪儿最合适啊？你把这个真的珍珠放在1000个假珍珠里头，你把这个真钻石放在1000个假钻石当中，
分不清楚，
晓得了吧？
嗯，
哎，只有你知道你有记号，别人以为这就一堆假的玻璃珠子、碎玻璃，顶多算水晶，没值钱的东西。您到时候私带走啊，过海关呢、或者放家里头，小偷来了都不拿。你应该放在什么呢？儿童房，
儿童房，
儿童房里头小孩玩的，小孩自己带串珠子、玻璃什么的，
逻辑上最没可能的地方。
对了，真正的好东西被淹没在什么呢？泛滥的媒体当中了。
谢谢您这句话，
不容易扒拉出来了。
嗯，
过去你想想，那啥人才能摸了胶片，拍了胶片，胶片拍一个，哎呦不得了，几十上百人。当时我们学这个胶片摄影，摁下去啊，是每秒钟0.37米，这个就出去了啊。那我们一个36张的一个彩卷，大概就是几秒钟就完了。我们那时候有彩卷，从冲刻到这个买这个胶片，大概要几十块钱。那时候80-90年代人的工资就是几十块钱，照一两个彩色胶卷的钱就是一个月的工资。那么你想，你用这个彩色反转片，然后又要印证，又要冲印，印证印反的这个做正片，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知道成本是多少？所以每摁下那个摄影机快门，盯着那嚓嚓想的就是钱钱钱钱，所以就
是都说这个摄影是烧钱的艺术。
对呀、现在您好，您只要买一相机，您使吧，您电脑够大，你装什么不能装，而且都是4K 呀、什么这个东西，就是门槛一再的降低。门槛一再降低，拥进来的人必多。门槛高呢，你是高人啊，这腿长的才能迈进来。那么你看了的东西呢，也都怎么说呢？我们过去老说经典，经典也就是如此。今天呢，除了这个我们说有一些很严肃搞电影人，大多数搞的这个多媒体这个东西哈，都是昙花一现。我比如我有时候我挺无聊，我说我看了、爱看人家那个创车的那个视频集锦，你说我这心里多阴暗啊。这创车视频集锦不什么技术手段没有，花几百元买一个安的这个
不打这行车记录仪，
还能开着飞机试试呢。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它的意义它就大了啊，这是无心插柳的事情。我们赶上了一个，永远是狄更斯说，我们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赶上了最造诣的时代。就看你当时什么心境和什么立场。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个时代呢，能让我们留下很多的视听作品，也能让我们从一个非文字的角度能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在50年之后再回首的时候，多少视听作品能够真正为我们所用，能够真正记录下来我们人生中最精彩的那个时刻，这个就不得所知了。但是有视频，有音响，有视听的文字，真的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非常感谢陈导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也谢谢你。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